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的整个的崇拜，我们都以我们全心全意的回应你，以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以我们所懂得的真善美来回应主你的恩典。愿我们今天早上所做的一切都蒙主你喜悦，这时候要思想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常常使我们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首先今天早上要有一个好消息要报告给大家，就是我们所期待很久的，我们这一个宗教教育楼要装修要重建的这一件事情，终于我们在政府那边得到了准证，并且我们已经很顺利的前几天已经开始开工在进行装修。那因此身为会友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都是一份子，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以这一个以上帝的百姓怎么样回应上帝的这一个心意跟旨意来思想这一个主题。那我们感谢主，过去我们在这个装修这一个圣殿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会友真的是大家都很同心，大家都很热心的把这一个圣殿，当时是200多万，我们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就筹到这一笔的钱，并且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圣殿，我们真的是每一次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献上感恩，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圣殿的华丽。那我们的宗教教育楼的这一个图片或者 artist impression 已经在外面的柜台，大家可以去看看，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建堂或者装修宗教教育楼的时候，身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从圣经从神的话语去回应这一个参与奉献参与这个建堂或者装修的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我们要以怎么样的心态，我们要以怎么样的这个态度来回应或者来参与。我想第一个我们要纠正的就是，不是牧师在讲台上呼吁然后要大家多多的奉献，而你会奉献的不清不楚，或者奉献的不是那样的乐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奉献的意义。因此在我们要筹备或者在筹这一笔的款项的时候，我有责任跟大家一起的回到圣经，去看神的仆人，去看圣经怎么样的要神的百姓怎么样的回应或者怎么样参与在每一次重建或者装修的这一件的事工。我要从摸着主的心来看奉献，我要从神的仆人在每一次在重建或者建堂的时候，他们以怎么样的正确的神学正确的心态摸着神的心，然后就看到一切的工程都顺利的时候，并且这一切的工程顺利之后，他们还是很感恩的。那么因此当我们要进入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大家一起需要回到神的话语去认识神对奉献的这一个观点，跟圣经对奉献的这个教导。那因此我要从摸着主心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奉献。当我们讲到建堂的时候或者建造圣殿的时候， 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许多神所使用的伟人，他们都懂得在这一方面去摸着主性。其中的一个我们很典型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王。当我们是在圣经当中思想大卫王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王有许多的特点。大卫王是被称为是懂得摸着神心的一位，大卫王的一生被神称为他是讨主喜悦的一个人。那为什么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圣经描写他是一个蒙主悦纳、讨主喜悦的一个人呢？那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但是大卫王要是一个蒙主喜悦、讨神喜悦的一个人，其实神在每一个时代，神都要兴起，神都要寻找那一些懂得摸着他的心，那一些懂得跟神同工、跟神同工来完成使命的人。所以其实你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的教导的时候，神在每一个时代他都要兴起那些愿意跟他同工、那些懂得摸着他心的人。那有人说，其实神的这个工作不需要我们参与他都能够完成，因为神有天使，其实神给派天使完成任何他的工作跟使命。但是你却在教会历史，你却能够在人类历史当中看到神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神常常会呼召软弱的我们参与他神圣的事工。这个问题不在于你有多本事，或者你多少的才干、多少的力量，很常是因为神爱你，神拣选你。就举一个例子，当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发现到在当时的埃及的情况，埃及当时是被法老王兴起的，法老王不认识这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法老王就下一道的命令，其实是要灭绝当时的以色列族。意思说当时法老王是颁发一道的命令，是要灭族的，灭以色列族。但是你小心的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发现到神怎么样的拯救当时的以色列族呢？其实神可以差派天使，因为在你继续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这一个神透过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法老王心继续刚硬的时候，神兴起十大神迹，然后使法老王没有办法，只好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其实神可以透过他的仆人行大神迹，甚至就这样的灭绝法老王。但是当你看到当这个埃及法老王要灭绝以色列族的时候，神怎么样的保护以色列人？神没有差派天使，神没有做轰轰烈烈的神迹奇事以致阻止法老王灭绝。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使用了两个收生婆就拯救了那一个时代。你小心的去看出埃及记的前面几章的时候，圣经说收生婆每一次在借生的时候，因为法老王就发一道的命令说，每一个生男婴的出世的时候都要把他杀死。但是你很奇妙的发现到，因为这两个收生婆敬畏神，他们爱神，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愿意委身，他们就保护了以色列族。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被保护了。以色列人当时被保护，不是因为神行了很多的神迹，或者做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发现到以色列族被保守、被保护，是透过两个再平凡不过的收生婆，使他们以色列民安然的度过危机。而两个收生婆的条件是什么？ 你去小心的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敬畏神，他们敬畏神，并且他们愿意以他们的有限来献上给神。当他们把他们的有限献上给无限的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有限变为无限。其实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简单，不是凭你能够做什么，很常是你愿意把你仅有的，五饼二鱼是这样，你看这个出埃及记是这样，你愿意把你小小的力量，你愿意尽你的本分，你愿意摸着主心，然后神就会成就大事，神就会透过你的委身，神就会透过你的这一个信心的行动成就大事。这是圣经的原则，你去看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这样的做事。你看神怎么样兴起旧约的许多的先知跟人物，你去看怎么样圣经在新约当中怎么样透过这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的献上成就大事，你去看到神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命令彼得说把这个网撒在开到水深之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都使神迹奇事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都神就成就了大事。那因此在神成就大事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或者我们可以做也能够讨神喜悦的，就是我们要摸着神的心。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 God Chaser， 追踪神。这个 God Chaser 的这一本书，他说其实我们要得到神更大的祝福，我们要更深的经历神，我们就要学会一个功课，你就要懂得追踪神。那这个 Cod Chaser 的这本书他说，今天在教会里有两类的人，其实没有错跟对，只是他要鼓励我们要成为这个追踪神的人。他说有一群的人是成为考古学家。他说什么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很常是上一代或者我们的前辈所留下来的这个遗物，他们所用过的东西，他们几百年前所做的事情，或者他们的这一个画画，我们都去考古，我们都研究。当我们去研究我们去考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推论说，哦，他们之前他们是怎么样吃东西的，他们之前是怎么样这个打猎的，他们之前的生活是怎么样过的。所以我们就透过他们所留下的东西我们去考古，然后我们认识他们。但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但是他说第二种的人的工作是什么呢？是那些打猎的人。他说打猎的人他们很常呢去看这个动物或者野兽的脚印，他们会追，他们会去查究那个脚印，他们去摸那个脚印的时候，他们说哦，这个脚印还是的，并且还是有一点热热的，他们说哦，大概我们要追的那个动物已经在前面 不远了，他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追，然后他们很快的就赶上。然后这本书的作者说，其实今天教会也有这两类的人。第一类的人就是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哦，神在几百年前是怎么样做事的，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认识神。但是他说第二类的人我们更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但只是考古知道神曾经做过的事，我们要追上赶上神现在正在做什么，我们就要经历他，我们就要经历他。所以 Rick Warren 说我们要趁浪，就是我们看到神的这一个工作，神的浪在那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趁上去。因为 Rick Warren 说我们不可能制造浪， 浪制造浪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当我们看到浪正在那一边那一波的浪要来了，并且我们看到大概这一波的浪是会很大的浪的时候，我们就要趁机，我们就懂得准备心，趁在浪上我们就能够很平稳的，我们就能够趁浪趁得很顺利。 God 却是同样的这样说，其实我们要懂得去追踪我们的神的脚踪，而当我们越看得越准的时候，我们就追上了，我们就投入，我们就经历神，我们就经历神的祝福。在过去传统的教会，我们都成为考古学家，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很努力的查经读经，我们知道神过去怎么样做事情。但是我想复建堂的会友，我们不但要成为考古学家，更认识过去神怎么样做事，我们要成为 God Chaser， 我们要去探索神的脚印，然后我们追上的时候，我们就趁浪，我们就经历神。而当我们能够追上这一个脚踪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但经历神，我们就被神祝福，许多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大的蒙福，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是 God Chaser。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God Chaser 呢？我刚才说就是要懂得摸着神的心。那么我们再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摸着神的心呢？你去探讨圣经的时候，当然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摸着神的心，我们都可以成为 God Chaser， 但是其中的一个很常出现的这个摸着神的心的方法，就是建殿、建圣殿、重建神的这一个城墙，或者耶路撒冷城。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建殿、建城墙、建耶路撒冷城，这一些的记载都给我们看到他们都摸着了神的心。其中的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尼希米。尼希米是一个王的酒镇，尼希米当时是在国外或者外邦当中是一个很高地位的，就是在王身边的一个人，王很信任的一个人，他可以安居乐业，他可以享福，他可以不必去管以色列国现在或者耶路撒冷现在遭遇什么，他不必管。但是圣经记载说，当他在这样的享福的时候，或者这样安逸的时候，他有几个朋友就从耶路撒冷城来找他，这几个朋友就告诉他耶路撒冷的荒谬，或者当时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的这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废墟。当几个朋友这样像耶利米这样分享的时候，他的心就很沉重，他就哭泣，他就进士祷告。当他看到神的殿、神的这一个城耶路撒冷城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而当你看尼希米回去要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挑战跟困难是重重的。他面对敌人，他面对经济的需要，他面对这个人才的需要。但是这个尼希米是一位平信徒，他却能够带动了整个的气氛，或者整个的这样的热忱，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城。而当我们看到他回去的时候，他就组织了不同的团队，所以很多研究领袖学的人都会研究尼希米这个人。很多 leadership 的训练或者领袖训练学，他们都会从尼希米的行政 来去看重建圣殿。我们看到这位平信徒尼西米，他带动了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去对神的这一个事工有份，他也同样的带动使以色列人懂得怎么样摸着神的心。你其中的一段，你去读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面对许多人不同的意见跟反对的时候，并且当尼西米呼吁会众以色列民怎么样的积极参与奉献的时候，就有人 唱反调，就有人给他生命的威胁。但是当你看尼西米记的时候，你发现到尼西米讲了很严厉的话，并且尼西米讲了一些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其中的一句话，他就警告这些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反对没关系，你们不奉献也没问题，但是尼西米说，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我知道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我知道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摸着神的心。所以尼西米就提醒他们，他说你们参与不参与这一个工程肯定会完成，因为是神的。然后尼西米说，到时你们就无名无份无权无纪念。我想尼西米当时的这一句话是很严厉的一句话，并且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尼西米为什么这样大胆地向会众说，你们反对没问题，你们不参与，你们不奉献也没关系，但是我要预先告诉你们，第一，因为是神的事工，神一定会完成；第二，你们会后悔，到时是这个工程完成的时候，你们是无名无份无权无纪念。我想尼西米是有先见之明，他是一位先知先觉的一个人，他呼吁以色列人，你们要懂得抓住神的这个时机跟神的祝福，当神的时机神的契机来到的时候，你们必须抓住参与，然后你们就有份，你们就会蒙祝福。若是你们不参与，你们反对，其实因为是神的事工，必定会成就，你们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就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到时你们就是无名无份无权无纪念。尼西米在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因为他有神的同在，按照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一个事工至少要用两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最保守的时间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才能够建好。但是你去研究尼西米记的时候，尼西米因为有神的同在，他只用52天他就建好了那个城墙，而尼西米到现在都被纪念，因为他是一个懂得摸着神心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 God chaser， 他懂得追踪神。有一个真的故事讲到有一个很富有的千万富翁，这个很富有的富翁，他有一天决定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他把他的金钱跟财产变卖了之后，他就奉献一半给宣教的机构，另一半留给太太，然后他就自己去做宣教士传福音。他就到印度去做宣教，后来他的太太也因着他的委身，他的太太也把自己丈夫给他当时一半的产业也卖了一半奉献，然后跟丈夫到印度去做宣教。当时就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弟兄所做的决定，并且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太冒险太傻了。 但是他却讲了一句话，到现在很多人都会引用他的话。他讲了什么话？英文他的这一个记载是这样，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他说 那些懂得将暂时不能够存留到永远的财物或者金钱，去换取那些那去换取他不能舍去的，就是永远的产业，就是天堂即财宝，是一个聪明的人。 He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这句话就成为了一个名言。为什么这个人到印度宣教被神使用？因为他摸着了神的心，因为他懂得怎么样的参与在神心意的事工上。刚才 主席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大卫王的一个心情。大卫王一生当中都被神祝福，都被神使用。大卫的王朝是最辉煌的一个王朝，他当时什么都有，但是他有一个心愿，有一个心愿，就是他要建圣殿。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看到神的殿被建起来，神的名被荣耀。因为在圣经的记载，神的殿就是表现了，或者是象征了神同在、神喜悦的一个象征来的。那我们从大卫王的这一个建殿的心情，或者他准备建殿的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到大卫以什么心态来回应这一个建殿的这个心情。其实大卫王他抓对了这个整个的圣经的教导跟神学的思想。你去看这个历代之上29:11的时候，就是大卫王的一个祷告，而他的这个祷告就表达了、表露了他的心愿，并且这个祷告也表达了一个很正确的神学。11，大卫王祷告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他说：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万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14，大卫王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够如此的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一个祷告其实就表达了整个的奉献的神学。这一个祷告其实就表达了基督徒对奉献应该有很正确的认识。大卫王虽然他是很成功，他什么都有了，但是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当他一切都很顺畅，他的国度都很辉煌的时候，他认识了一点，他抓住了一点，就是其实啊，神啊，我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从你来的。神啊，我今天有的这个成绩，我今天有的这一切，其实不是我有什么这个能力，或者不是我有什么本事。神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赐给我。而当他向神说，当你的心意就是要建圣殿的时候，我就把你给我的归还给你，因为这一个奉献的能力也是你给我的。所以大卫就准备了、筹备了许多许多的材料，就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圣殿。是的，弟兄姐妹，这是 奉献应该有的心态。而当你看到当大卫懂得摸着神的心的时候，神就不断地祝福他，继续地祝福他。其实这是圣经的原则来的，很奇妙的。你看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有的我还要加添给他，没有的他仅有的我都要夺去。圣经说多给的我要多取，圣经说多种的就多收。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所以你从旧约从新约你看到神都以这样的一个原则要我们懂得回应。五千两千一千两的银子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五千两千一千两银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不是你给多以少，或者不是你有多或少，而是你懂得怎么样的回应神。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因为多给的多给谁的就要向谁取多，多委托谁的就向谁要多。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二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保罗教导的原则。路加福音六章三十节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并且用石柱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这是基督徒我们对奉献应该有的认识。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越奉献是越贫穷。圣经的原则当中，那些多奉献的，神就多祝福多倾倒，并且是加倍的倾倒。所以当我们在开始我们的这一个宗教教育楼装修的时候，我想我的责任不单单只是说请你们奉献金钱，我们需要金钱，我想这个不是我主要的责任。我主要的责任是要带领大家回到圣经，神的百姓怎么样懂得回应神，我们也要应该成为神所喜悦的百姓，懂得怎么样回应神。我想我的责任是要教导懂得使会友使信徒们懂得怎么样成为 God chaser， 就是你追踪，然后你就追上神的时候，因为你有了神你就有了祝福，你有了祝福你就有了一切。因此当我们在呼吁大家参与这一个宗教教育楼的奉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以一个很正确的心态来回应。神在我们当中有给五千两的、两千两的、一千两的。若是神给你五千，你只是将一千给予神，你是侍者的。若是神给你一千的，你懂得以一千来回应神，你虽然你给的不是五千，但是只有一千，但是你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在于多跟少，乃是在于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知道神委托你托付你是多少的恩赐的人。那因此我相信，我也祷告，以致我们的这一个两百万能够在九个月当中就完成了。我在知识会的时候跟知识们开玩笑说，其实若是我们每一个知识都能够奉献一百千，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但是神不是这样的解决问题，所谓处理问这个方法的，神要每一个人都参与，包括小孩子。你不会觉得因为我比较不是那样的富裕，所以我奉献不重要，不是的。神若要兴起二十个人奉献一百千， 当然神是可以的，但是神也要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很可能你的能力是10块钱，当你将你仅有的10块钱献上的时候，神也是喜悦的。所以我要大家在这一次我们在筹这一个筹款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被遗漏的，也没有一个人觉得我的奉献不重要，或者我的奉献不能够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太少了。我想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也要呼吁大家，若是神给你的能力是比较多的，那么你就要按照你的能力奉献，不要说我只是奉献一个意识就好。因为重点不是你奉献多跟少，重点是你是否懂得摸着神的心。因此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这个建造圣殿，摸着主心，盼望我们真的是蒙神悦纳。我们低头祷告。主，愿你的话语继续的教导跟感动我们，使我们懂得回应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